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教堂 Real 啊，我是本期的主播一静，
我是主播一，
我是主播舒懒。
时隔一年，我们终于又开始录节目了。
确实，年更节目。
年更节目终于堂堂回归，而这一次带来的主题呢，就跟上一次的主题完全一致，别无二致，就是我们又开始总结一下我们的之前度过的这个2023年。
我感觉就是我们俩都工作了嘛，工作，你是不是工作一年了？
应该是一年半
哦，那我工作两年半了，操，我都快工作三年了。对，可能就聊的跟一些职场相关了，就变成好。
但是今天也很希望能不能有点这个学校里面相关的一些事情再来提一提。那我们确实已经现在已经离校园有点太久远了，不禁感叹一下人生这个时光飞逝。你过年多少了？过年是不是得25？我们都是按大算的，我们那个
你在
过年回家按阴历算，你就26了。
我二十六了，
你已经是那啥奔三的老东西了。
确实，这说实话真的有点恐怖啊，这个确实有点恐怖。
你感觉你好像刚从22岁毕业没？
对啊对啊，我感觉我就是小孩啊，我感觉我才17岁14，我说实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感觉我才13岁14岁左右。真的，我感觉我才13岁、
啊。你少年班是吧？
不是少年班，心理少年班。
哦，
不是 physical 少年班，是这个心理少年班。然后我现在感觉我可能有个20岁左右，或者有个18到20岁吧。
啊，你就是内心一直都是个孩子。
对呀、
啊。啊，我觉得蛮好的，说不定在你的人生里面一直有人在宠着你。
不是，我是觉得我觉得跟这个现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比较大关系。因为之前比如说你可能21、22岁你就结婚了，然后你感觉就，我真的觉得就结婚或者生孩子这件事情心理上会变老。这个老不一定是贬义吧，反正就是会让人变得不一样嘛。但是就是现在大家结婚都很晚，所以好像会
我觉得可能是跟整体的那个接触外界的环境的时间点有关。
对，
比如说大家可能绝大多数人都18岁之后才开始去离开家乡，然后去求学嘛。咱俩其实都是这种感觉。咱俩不是那种就是周末还可以回趟家的那种。
确实不知道谁是。
你既然说你一直都是那个成为孩子，说明你生活还是挺幸福的，因为你不需要就是强行让自己成长，对不对？
是吧，我觉得肯定是这样，肯定这样，就是比较幸运嘛。
然后去年的话，我们好像总结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和一些我们自己生活和工作里面相关的事情。那今年的话，估计应该也差不多。24年，现在是24年的1月27，我估计我们年前应该能发出来这个。
Hopefully 能够发出
来，应该能发吧，我感觉啊。23年年初的时候。这不是相当是疫情结束了嘛，是吧？然后大家开始新的一个时代了。
是
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挺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感觉好像自己生活回归到了之前那个状态。
是，感觉疫情这个事情还是，就是它很显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是你回过头去回忆那两年，是不是两年吗？两年还是三年？
三年吧，不是三年吧？
哦，对，三年。三年的时候，感觉好像有时候有一段时间，好像存在感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有一段时间，
反正在之前前几年的话，也没怎么出去嘛。然后正好疫情结束了，可能正好大家今年，就无论是我从朋友圈看，还是说，还说自己是确实也有可能身边的人或者自己，也都有出去玩之类的这个经历。那其实可以多聊一聊，就是出去，
对。
看到外面感觉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之前的话前几年都一直在自己的这个位置憋着，除了工作好像没有什么能干的了。
哎，你是不是今年也去了很多地方？
其实我今年没有去很多地方了，我这个毕竟我还是一个工作了没多长时间的单身的男青年，对吧？所以没有什么机会出去玩，然后也没有什么动力，而且也没有什么假嘛，不像你们外企年假那么多能随便出去玩。然后今年我好像也就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五一的时候我去了一趟上海，当时不是去找曹导他们一起、
拼盘演唱会。
对对对，哎，说到这个拼盘演唱会啊，说到这个拼盘演唱会啊，说这个地友啊，我跟你说，这个曹导现在是真的爱之深啊。
爱之深什么意思？
爱的很深。
爱
他现在就已经完全入坑了，知道吗？他上次还
地偶，我刚明白，我刚反应过来地偶是什么，地下偶像是吧？
对，地
下偶像。我以为什么地偶是吧？玩地偶的，
玩迪奥去了。他现在那个好像上两个月吧，他说他才又开始推上一个地偶，然后他还不是还去拍人演唱会嘛，买的那个
长枪短炮
带着呀。过了一个月，他跟我说，他跟我哭，就是说才粉上这么短时间。结果那个毕业了，
毕业了，
对，
毕业什么意思？就是隐退了，
隐退了，就不干这活了，退役了，
嗯，
退役了，就是光荣退役。
嗯，
然后我说那个我这么安慰他的，不知道他是否能接受这个，就是说，嗯，没关系，就说明你有他有机会成为你的女朋友了，对，安慰一下他，嗯，然后不知道他现在心情如何。
我看曹操经常还是小红书发的挺勤的，跟人拍照什么的。
啊，对对对，他确实。
约拍多少米来着？多少米来着？
啊，他收米吗？我以为他是。
不是，人家小红书这个人姐姐都写着呢，多少米忘了。
啊？是吗？
约拍仅需。
那可以可以。
200米。
才200啊？那是有点做慈善了，我感觉他另有所图。
啊？200多，200多很便宜吗？
那200多，我感觉还太便宜了。
好吧，可能我不太了解这个
事。你现在去那个什么海马体里面拍个照，也起码得200-300吧？
嗯，
是不是？
但人家海马体给你包化妆、服装，然后灯光什么都包。
但拍也不好啊，说实话，那海马体那个，你上小红书那边去搜海马体什么，那个说坑的不也老些了吗？
OK，
说点远了啊。第一个去了趟上海，
没事没事，乱聊
啊。然后不是去了一趟那个
澳门，
10月、11月的时候那阵儿去了趟澳门、
嗯。
就是今年的话，就这两个嘛，
嗯、
就是其实就去了这两个地方、
嗯，
然后别的就没啥了。你就总不能说回家回趟东北也算是出去玩吧？那不算是不是？所以说我这个其实没什么可讲。看你这边呢？
我今天真是正儿八经去很多地方。说说我去这地方，很多时候不是我自己选的目的地啊，就是
被迫的。
对，被迫的。就待会儿可以详细说我的份。但是我总而言之，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人。我对旅游没有很多的。
哦、你去旅游的话，就是是那种比较喜欢度假的那种，还是说是去打卡的那种？
我纯度假，我不可能搞得很累。
哦、
我早上起来。
你是更喜欢那种度假的那种感觉的是吧？哦，明白。
我对出去旅游这事儿本来就不是很热心的，就是感觉出去旅游。我有一趟挺累的，而且我对很多人文，无论是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我都不是那么的有兴趣了。你要说跟那个平时看大马路有区别，那当然还是有区别，但是我不是很热心了。嗯，然后我可以细数一下今年我去的几个地方。我今年去了那个，我要不倒叙说吧。
可以
倒叙说，倒叙记得比较清楚，因为我跨年去了那个分别去了沈阳和丹东。
沈阳和丹东、哦、
对，最后是在沈阳待了2天1晚、哦、然后在丹东待了3天2晚吧，算是、
哦、
如果多算是这样。
丹东待的还蛮久的。
这个因为冬天旅游嘛，也不是很体验，没有那么的
经验，
没有那么经验了、
哦、
主要去沈阳，因为我之前去过一次沈阳。
对啊，
然后这次去沈阳，
去看那个沈阳大街嘛，是吧？
对，去看
胜利巡礼，
他那是没去，这次也没去
、
啊。这次我胜利巡礼，我去的是那个枪炮店
啊。啊啊！
本来说去沈阳，准备只去西塔去看一下，因为上次我也没怎么去西塔、
啊，
但是突然想到，经常看那个转生成为毛毛的视频，那个
我懂，
枪炮店已经是这个久仰大名了，
名，
所以必须得看一下，然后就去找了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来着。纯真串吧呀，
啊，
纯真串吧，上面还想想、嗯，然后那个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苍蝇馆的一个店，它就开在一个小区楼下，
嗯，
我感觉好像是小区的一层那个居民楼改
对对，很多都是那种，
嗯、
就是什么炸串店呐、
啊，
什么烧烤店呀、啊，
是是，
还有什么便利店之类的、
嗯、
超市都是那么改的、
嗯，
有很多都是这样。
嗯，但是说实话，味道非常不错，非常好，我非常喜欢，我特别喜欢这个蓝鲜的
哦，
然后而且我觉得最大一感受就是这次去了之后，真是好久没吃到碳烤的串了。其实我感觉印象还有比较深，就是那个牛胸口
不是胸口油吗？
就胸口油，但是它比较，我觉得就是结缔组织了，但是它可能跟普通脂肪有点区别，它比较有嚼劲
啊、
嗯，但是它不是肉，
对对对，
但是它有嚼劲。
嗯，
吃到那个能非常明显的脂肪那个油滴在碳上，然后对对对，
香气，
那个香气，哇，那个实在是那口实在太香了，我到现在都记着。
那看来这个沈阳之行还是不虚此行啊。
确实确实，我确实这个串还是行。然后然后还有啥印象比较深呢？沈阳好像没有事儿比较深的。
嗯，主要你也没有去那个沈阳大街，可能也是沈阳。
去了沈阳大街了，没有，不是去那个虎哥刀哥那个
啊，没有
去那个中街
啊、
嗯，就是号称是新中国第一条商业街，
啊、
然后去看了，就吃了那个中街冰点
啊、
哦，那个也算是纯打
啊，
就去吃，
就跟去哈尔滨吃马迭尔冰棍是一样的
啊，对对对对，差不多意思，差不多意思，但是也不难吃，但是也不敬业，反正就那样、
嗯。我感觉其实还是挺推荐北京这边的 朋友们去沈阳一趟的，基本上沈阳的话
比较近是吧，
对，一是比较近，二是说很多东西也都能吃得到，
嗯，
无论是说烧烤还是说那个其他民族的这个传统美食之类的，
嗯，
都可以在那边吃到，
嗯，
所以说还是蛮合适，还很推荐大家去一趟沈阳的，因为哈尔滨实在太远了，
嗯
那个，
对，哈尔滨比较远，
坐车的话估计得坐差不多7个小时左右你才能到，
对对对，
嗯，所以说其实是有点麻烦的。
对，沈阳确实可以周末游一下，
对，周末游一下其实是挺，
然后接下来就从沈阳就又从沈阳坐车去丹东了嘛。我当时去想去丹东，原因说丹东的首先它那个什么黄蚬还有草莓，
啊，对对对对，
比较有名嘛，
对，它那边特产还是挺多的，
嗯，对对对，有特产，嗯，但是好像就是它也离朝鲜很近，但是它就没有像延边那么，
对，
我之前想的说我就不太想去那些大家都去的地方，
嗯，
想去这个稍微小众一点的，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小众一点的也有小众一点坏处，就是它首先没有那么网红，但是它带来的问题是说它的旅游基础设施就对外地游客不是很有些东西不是很习惯，比如说
呢，
因为我们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冬天去的嘛，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素就是他们那边基本上4点天就开始黑了
啊，对呀，
就黑的非常非常早，然后他们基本上店到7:30
就关门了，
就关门，除非是烧烤店，就普通的就汤饭店可能开到8点多也就关了，像北京这边你吃到12点或者是至少我们下班的那个点儿，12点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时间，
对，
就是那个关太早了，然后我早起又老起不来，所以就导致每天能活动的时间就非常短，所以这个感受不太有效。像跨年那天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31号还是30号那天去想喝一个咖啡，首先我们去喝的时候就比较晚了嘛，然后那天下了大雪，我觉得丹东相当于东北来说不是一个那么冷的地方，但是那天也下了，
本来也靠海，
他那天就下了大雪还比较冷，他我觉得就是他旅游业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打车也没有那么好打，然后很多
也没法用滴滴是吧，
有滴滴，但是滴滴我首先感受滴滴是完全不如出租好打，打
地方可能是这样，
对
对
对，我们家也是，其实就是你如果勾上那个出租你就能比较快打到，如果你不勾那个出租的话你要靠快车就基本上要很久，所以说那天我们就只坐公交车，坐公交车你到公交车你到那个店的时候中间又有一段距离，因为下雪也没法骑自行车，所以我们就只能
走着去，
就跋山涉水走到那个咖啡店，结果发现它关门，
其实是因为那个是年底然后他们休息然后关门了是吧，
对，然后但是比较好事是说那个咖啡店旁边嘛，查了一下正好有一个烧烤店，然后那烧烤店的美团评分还挺高，然后去吃了一下也非常好吃，就是丹东烧烤是自己烤的嘛，就是他上的是生串，对
啊，
对，
都跟你们淄博似的吗，淄博好像就是上串，
不是我们淄博，
那
淄博
传统里淄博啊，
那个就是上的是纯生，那个也很好吃，就是那个炭火非常非常的旺，那个油滴下来它不就直接起明火吗，明火窜老高，那个火直接那个肉直接在火里面烧，
总体来说体验还是可以的，
甜还可以，
就是相当于是你主动去找一个没有那么商业化的地方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点小问题。
对对是。
这么一看的话，它其实没准挺适合度假的那种，就是你
是
一直在那边睡觉，然后看看海，然后吃点那边当地的好吃的，然后就回去之类的。有时候感觉如果要是度假的话，可能不需要就是目的性那么强，比如说我必须要去打卡哪个点之类的，不然也会给自己上很大那种压力。
对，是，主要是我觉得跟时间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去的没有那么久嘛，就想特色的什么都尝尝。因为我们这次都没吃朝鲜族烤肉啊，没有安排上，就是如果是那种真的是比较 chill 的，
你说去西塔了吗，西塔那边不是有烤肉吗，不是有老太太吗让老太太给你烤，
没事，老太太说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发现那个店满了
啊，那个很火
要排队，
对，
然后我们下午就要坐火车去，所以就没吃
啊，就没有机会啊，没事，这边也有那个老海烤肉我们可以去那边吃
直接吃你们南韩烤肉，
不是，那我们西塔是就跟冷面一样，冷面就是平壤有平壤的风味，把那个南朝鲜那也是各地的那个做法也不一样，延边有延边的味道，然后我们自己当地我们自己那个小地方自己也有自己的那个冷面，
是
大家都做的不一样，我们这个区分的很开的。
那虽然我们没吃那个朝鲜烤肉，但吃了朝鲜饭，就是比如说有吃了这炸鸡，
这个感觉不像很不太像朝鲜，
但是
有可能是郑恩比较喜欢吃的东西。
不是，但是说实话跟我们平时外卖点那种韩式炸鸡还是不太一样，还是有点特色，就是它里面有柠檬， 用柠檬的那个酱料吧，就感觉好像是现炒一个酱料淋到炸鸡上。对，
不是撒柠檬汁的那种。
对对对，不是，这就把柠檬炒跟酱炒在一起。
对，还吃了酱蟹。
啊、哦，酱蟹这个挺出名的、
啊，
这个在朝鲜那个在韩国菜里面也是比较出名的、
啊。你吃过酱蟹吗？
我还没吃过、
啊，
但是好像说釜山还是那边有这个酱蟹，就算是他们那边当地特产。
啊、这个因为吃之前我有点忐忑，因为感觉这个酱蟹它生的直接给你酱腌好，
啊、
然后直接吃，有点忐忑，但是还是尝试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人形容这种生腌，就是说的那种口感像果冻一样或者什么什么，感觉好像很诱人一样，就是所以就尝试了一下。
还有包括其实好像很多那种生的东西，就是说它最后吃起来。口感就跟冰淇淋差不多，
嗯，
很多好像都是这样。
但说实话，我吃的时候，我感觉，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防寄生虫或者怎么样，它酱加的很多，
对，
所以说很
咸，对，很
咸。
但你把那一般那种腌的东西都会是那种，
嗯、我觉得口感上是，
包括你说腊肉之类的也是那种，
嗯，对，比较
咸，
对，
拿出去
是
洗一洗，然后在那
种、嗯，是，反正我吃下来感觉就是口感比较新奇。嗯，它就是比较软软的，像一个很难
果冻一样，
不，
说明大家那个形容还挺对的。
它真不像果冻，我觉得就是它那种软软的、凉凉的质地像果冻，但是它你真的咬下去那个口感，反正很难形容。建议大家这个有机会尝试一下。
还是我感觉我们的听众啊，大多数应该都是比较宅的那种，不太喜欢出去玩。
对，我也是不是那么。
但是感觉有点机会，大家尝试一下，还是更推荐。
除了这个目的地之外，就其他都不是我自己选的了。比如说，还去了下半年九月份去了西宁，甘肃。
哦哦 哦，
西宁啊，
西宁，甘肃西宁，
甘肃西宁，
不是那个澳洲的悉尼。
对，西宁，
嗯、
西宁。
Okay, okay.
然后就公司团建，
啊、
然后爬了，就是
有那个什么茶卡盐湖。
对，茶卡盐湖，茶盐湖。但是我这是我第二次去西宁了，我之前去过一次。
啊。
这次去也就是去青海湖，然后看了一下，有很多什么收费项目，比如说坐船让你去某某某个岛上，就没去，就大家稍微溜了一下，吃了一下那个就是羊肉嘛，就烤肉
啊，
然后吃、
啊、那边当地那个烤羊肉是吧、
嗯？对，烤羊肉。然后我印象比较深是有羊肉炕锅嘛，他们有羊肉炕锅，就是把就是就羊肉土豆，然后就先用油炸。炸完之后变成用干锅的形式那种，然后加热，
肯定也好吃。
对，但是我印象最深是那个原油腰子，当时的太好吃了，那个油就是入口即化，真太牛逼了，一点异味都没有，非常非常好吃。哎呀，我妈呀，我这个
出去玩就是最重要就是美食嘛。
对我来说，可能就只有这个吃的东西
对
稍微有点吸引力，其他真不太行。
而且根据我一个朋友的理论，就是。钱花什么地方都不如花在吃上面来的，对吧？知道自己肚子里面来的合适。嗯、
确实，吃完直接带走了，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了。
对啊，
嗯，你花的钱没有消失，
这
是
快乐，
只是变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这几次出游的时候都是去，就是人很多嘛，就是你在当地的一些景点、
嗯、
或者是一些打卡地之类的，
嗯、
你有去的那会觉得人特别多吗？
首先那个沈阳中街真的人非常多。就是基本上是人挤人那种，比如说买个什么中街冰点也稍微排了一下队，但是还好，我觉得总体好，因为沈阳就是去旅游人比较多，但是我们当时跨年没有选择沈阳，去丹东跨年了，所以就还好，
没有赶上那个很高峰的、那个，
对，没有最多最多那个时候，然后上半年还去了长沙，去长沙，
那挺好的，你看你这是东边、西边和这个华中地区，你这三个地方都已经。走过一圈了嘛，现在是。
但说实话，我觉得非常疲惫。我现在想起来这些旅游，特别去长沙那一次，去长沙那一次直接病倒了。
怎么就病倒了呢？
去长沙就待了一天，然后回头就直接病倒了。
所以总体体验上还是啊，在那边天天喝茶颜悦色是吧？
喝了一次还是两？
嗯，去那个什么橘子洲头给那谁拍照了吗？
我没去橘子洲头，我直接病倒了。我去什么就？
但反正那个是不是吃那么辣的话，你是不是应该也不太适应啥的？
我觉得
是不是可能有点水土不服？
长沙其实除了茶颜悦色之外，其他的东西感觉没有那么的好吃，有可能我没吃到，就是因为吃的都是公司组织的一些东西。
啊，又是公司团建，
对，又是公司团建。反正总而言之，我去，你要我总结下来，最大感想其实比较累，我感觉还是不如让
我。我感觉有可能是跟人去的人不一样，整个那个行程安排或者吃的东西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你还得平时还得跟同事打打交道啥的，
对，确实，
就是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
是，像我这种顶级爱人，我跟同事出去真是。还是有很多这
种，你们同事都是那种很E的那种吗？
我觉得倒不是E不E，就是年龄差距太大了。
啊，有点聊不来。
对，聊不来，就
是啊，他们都在聊孩子。
对对对对对，真是非常刻板性。就是比如说我跟三五个人一起吃，那其他人聊的都是小孩啊，小孩闹啊，不愿带孩子呀。
啊、
但是我就完全插不上话呀、啊，我只能
笑笑。
嗯，对，我只能笑。
然后说我其实。嗯你要这时候要是说什么啊？其实
我
是个孩子，我可以可以跟你来参考意见，我是这么这么想的，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下变成两代人的交流。
哎，总而言之，你说的道理就是，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聊聊这个澳门，因为所以你对澳门印象咋样？
我对澳门印象还不错，其实我想想，我总体的一个行程应该是去那边待了一个下午加一天，哎，都没有那个上午，那个上午其实都是坐飞机回来。那所以说其实就相当于是待了一天半，
你主要是有目的的是吧、
嗯、对，我主要是也是有目的的、嗯、主要是这个我们大韩民国的这个歌手啊没法来中国开演唱会，这个确实是
环大陆，
对，只能环大陆了。那环大陆的话就澳门和这个其他的就是、
嗯
最近这个不是新加坡也免签了嘛，有机会可以去新加坡转转。
哦，对，新加坡也免签了，这个时候确实是个大事儿。
对，这个时候是个大事儿、嗯、正好就是在澳门那边开演唱会嘛，就、
嗯、
然后那一阵自己也特别、听了一下他们的一个演唱会。
说一下名字，
就是 I Pick High。
I Pick High。 OK， 我还以为我能知道呢，我最近复习了一下
啊、是一个嘻
哈
组合。
嘻哈组合呀，
对，他们好像也是很久了，他们今年应该在开他们的20周年的。
20周年？
是的，20周年。
我靠，那不都他们成员都很年纪很大了吗？
啊，对啊，他们都是有孩子，
他们在一起
大叔
哦，也聊怎么养孩子。
嗯，肯定是。
OK，
他们是三个人嘛，三个人、然后那个但是能做20年组合，其实这个挺少见的，我觉得。
对对对对，这是
从03年开始做，做到现在的、基本上就跟什么周杰伦他们是同一代的。他魅力在于他们歌写的都还挺有意思的，其实啊、虽然说我是那个，虽然说其实 rap 的
是女团吗？
是男团。
男团啊？
是男团。
哎，不会是你之前给我发的那个 app？
啊，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我操 ！OK。
我为什么听这个 hip hop 最近，就是一是我最近在去经常会听这种 hip hop 的那个歌，对吧，了解一下就是什么西海岸和东海岸之间的这些恩怨纠葛，对吧，
真的、
什么 Tupac 可能还有什么之类的一些故事，
确实
吧，然后再连带着是吧、世界各地的其他的这些是吧，比如说日本的 hip hop 或者是韩国的 k pop 受到影响的歌曲、但是中国的这 hip hop 我是不怎么听的、那尤其是你在听那些歌的时候、尤其他们比如说他们节奏感或者之类的、让你觉得你自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就是你们都是帮垃圾，只有我是那个对吧，我是最牛的。我就一般就是听这个，然后我那啥、就是写代码啥的，谁过来我都那啥，我都不正眼看他，补充一点气势。然后他其实歌词其实占很大一部分，因为大多数我们去谈论就是的 hiphop， 比如说它内涵啊或者之类的，因为它、因为 hiphop 好像从它的传统来说，它就不是那种就是歌，它那个比如说它用很多采样或者是那种什么技术的、是一种借鉴或者是一种致敬嘛，他们有很多那种、他们其实感觉新创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多。
我觉得他们有点像怎么说，我觉得好的制作人就是相当于你穿衣服人，他穿的是一整套造型，但他的衣服可能是来自于某个品牌，然后就是完全原创的部分就可能没那么多。他我觉得他的功力体现在说他能找到合适的歌曲，或者说他能找到一些很老的，比如说40-50年代的美国的那些比如说爵士乐了，或者是那流行乐了，就能采样出来一些就用它重新组合，有一种不同的出来，
对，
不同的氛围出来。我觉得
像这种感觉是、可能是属于他们就是作曲人那种、
嗯、
而且这好像成为一种范，比如说我出一个新的歌曲里面，我必须要从旧的歌里面，比如说哪些经典里面去搞点东西，这样的，就好像成了一种惯例吧，算是。但是好像我们谈论他的歌词内涵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歌词本身写的怎么样，包括说他的那种什么诗意啊，或者说他描绘的一些内容，对吧，因为比如说有些歌词里面可能有一些对于当代社会什么思考啊之类的那种，但是咱们作为一种可能有点不太通另一种语言的这种状态的话，所以说大多数时候也就只能听一下这个歌曲的这个制作，就是比如它的一个节奏或者是之类的。
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对，
是
我的感觉就是说，它的就是我这个组合的那个节奏和他们的那种咬字和他们音色，我是比较喜欢的。完全不太懂他们韩语的那个含义是什么，但是他们歌词写的也都还蛮有意思，所以说还不错。而且我很羡慕他们那种状态，就是说他们四十唱 三四十了，差不多相当于是四十多了嘛，依旧还是能活跃在这个舞台上面，然后去能给大家带来那种完整的 live 的那个舞台。虽然说他们唱的歌没有太多啊，他们好像就唱了一个半小时。
你认为总共就一个半小时吗？
应该就一个半小时。
哦，
嗯，其实总共那个时间没有特别多。
嗯，
但是也是挺难忘的体验。
哎，那我想问你啊，就是他既然是已经二十岁了，那去看演唱会的是不是你这个年龄段的
不
是很多？
啊，不会，不会，不会。那个他们其实真的还在年轻的这边很火，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他们那边会这样，就是。韩国那边不是有很多那种老带新的那种方式吗？所以说其实他们会跟很多年轻的歌手去，比如说唱 feat 或者是之类的，尤其是跟
合作
跟一些新的 hiphop 歌手，或者无论还是说一些能唱歌的歌手或者是 idol 之类的，他们其实合作是很多的，所以说连带着而且他们自己也会上综艺，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也算是一种歌手和艺人的那种角色会更多一些。
Show me the money 是吧？
对，他去当过 Show Me the Money 的那个导师的，所以说也可能是他能火二十年的理由之一吧，就经常会有这种，就曝光度其实是够的，然后出的歌质量也还不错，所以说总体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循环，不像是有一些也是出道了二十多年的一些男歌手和一些组合，对吧？现在出的歌呢也不咋地，然后唱 live 呢，然后还假唱，是吧？
好，
这么一看还是我们事业心。
哎，那所以你当时去演唱会门票贵吗？可以啊，
但是我
你是不是买的内场的那种？
是买的内场，但是其实没有特别近，就是他们互动的话肯定是要跟第一排第二排嘛，其实我没到那个第一排第二排那个程度。
那
也算
太近了。
但是那个场次有一个好处，它其实在一个剧场，所以它那个座位数呢其实没有特别多，然后大家是那种阶梯状的那种。然后整个人像这么排，它不是那种 live house， 就是所有人都那个排，或者是音乐节一样，就是所有人都在挤在一个场子里面。因为我看了后面的那个他们去新加坡那边那个场，就是其实是 live 一个 live house。那这种的话，其实他没有固定座位的话，排很老早，然后那才能去前面那个位置。而且我当时我看他们留的那个合影，好像人特别多，人巨多。所以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虽然说在一个剧场里面。或者是说它是一个有座位的那种，但是其实体验上还挺好的，毕竟你还能没有那么挤，然后也没有那么
确实
对，怎么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值当的，
可以可以，
从那个角度来说。
那去看的都是中国的吗？有没有其他国家的？
都有，就是澳门那边，反正其实最多的是广东那边的过来过关，然后来这来看的嘛，然后还有香港，还有东南亚的一些人。好像我坐旁边右边的那边，我是在过道里面坐旁边的过道里面，好像就是那个菲律宾来听的，所以说确实是这么说也算是一种盛况吧。
就是有国际影响力的，
有一点，东南亚起码是还是有。然后在澳门那边的话，一是说看了演唱会，而且演唱会其实感觉还好啊。我之前应该跟你们说过，就是演唱会那边就是我其实差点走错了地方啊，没有说这个嘛。哦，这个
没事，
这个经历一定要跟你们强调一下。
可以，
就是如果你去了国外，不，只要离开了中国大陆，只要你离开中国大陆，你最好还是用
英语。
国外，就尤其是比如说什么地图，或者是一些什么支付方式之类的，能用国外 app 尽量国外 app， 不然的话，比如说我这次的话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 J 人，所以说我会提前做很多的计划。然后我在计划之前呢，我就先在那个地图上面把我要去的某些地方，比如说我想要去哪家店吃饭，或者是我要去哪个景点去打卡之类的，我先把它在地图上面标出来，然后我再去的时候一个一个看嘛。但是这一次的时候就踩到了大坑，就是在自己的那个苹果的原生地图上面搜索到的那个位置，和实际上就是无论是说它地图给的定位，还是说怎么样，就是它是不准的，就是你打那个点是不准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的意思说用繁体搜就可以搜到正确的？
如果用繁体或者是用它不是普语嘛，或者是用英语那种搜到的是准的，但是你拿你的原生的那个它本地好像是苹果用是高德地图吧？
对，
应该是
高德
地图的数据，它那个是不准的。它定的点是不准的，会偏差不多两三公里左右
啊，
甚至会偏两三公里，就是会偏很多，让我很头疼。所以说我每次到那边之后，我要重新拿 Google Map， 然后去拿英语去搜它那个位置在哪儿，然后我才能准确的搜到，然后我才能就是我到了一个点之后发现哎好像不对， 然后我再去搜，然后啊、哦，原来其实已经走过了，或者是怎么样，这个让真的让我很痛。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意思是说，那你搜到的这两个地点的信息是一样的吗？就是你简体搜出来的信息和除了我的意思是，除了它的位置有变化、有偏移，它的其他信息是一样的吗？比如
其他信息，比如说它上面标的哪个路，
嗯，
或者是说它可能会连着下面有大众点评，或者是
对对对，营业时间
什么，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打的位置的点是完全不对的
啊，这相当于感觉是一个 bug，
也有可能是他们数据源是不够的，就是国内的这个 app 对于海外地方的数据的来源是他们可能没有用心做，或者是之类的，就是就没有做得很好。就是如果要提前做准备的话，还是尽量比如说你拿自己的电脑然后去 Google Map 上面去打点、
嗯、
然后你出去的时候然后换 Google 的那个账号去用 Google Map 会更好一些、
嗯、
就是很搞笑的一个点啊，就是其实我去的那个我本来要去看的那个场次的那个地点叫做百老汇，就 Broadway 嘛、
嗯、
Broadway， 然后我拿中文去搜了百老汇，
嗯，
结果他给我提示的那个位置实际上是一个卖电脑的百脑。
不是，所以这个中间有关联吗？是他认为你想找的就是百脑汇呢，还是因为他有偏移所以导致偏到那个地方去了？
而且他是偏的特别离谱，你知道那个澳门不是分两个岛吗？
嗯，对对对，
就是
荡仔
岛和那个
就是澳门半岛，
澳门半岛对吧？
对，
它两个岛，那个 Broadway 其实是在荡仔，
嗯，
但是他给我定位在半岛，这个非常尴尬。然后我直到我那个去看演唱会之前的，我才发现有这个问题，
嗯，
当时我直接人麻了，我说啊，怎么是在这个位置？然后我立马换那个公交车，然后打回了那个荡仔那边、
嗯、
去那个那个地方，因为好像这那个百老汇就是我实际要去那个地方，其实在赌场，
嗯、
就他们算娱乐整体的、
嗯哦、是
都在一起嘛，
嗯。
然后立马打车回去了，然后因此我错过了就是集体合影
啊。他是在开唱之前集体合影？
对，开场之前集体合影
啊，开场之前集体合影。 OK 好，
对，但他那个也是集体合影，其实不是那个单对单的，对，他应该是大家比如说凑十个人、
嗯、本来也看不见你啊，不是，是凑十个人然后去上面合完换下一个人。
对，这也是抽奖的。
哦，抽奖是
就是你买了票之后、哦、然后因为我买的还是前排嘛、
哦、
其实他应该是
有几率，
他抽的概率是更大的，然后我其实抽到了的。
哦，
但我错失了这个，所以说整体来说还是有点遗憾。
taxi 了，
但是在澳门那边还有就是在那边，我好像基本上都是暴走。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好的、
嗯、
就是说他的那个公交车必须，
嗯，或者
必须得用他自己的那个卡、
嗯，
这个点我觉得有点难受。
嗯嗯，
就他没法用其他那种支付方式，比如说国外的话不是有很多就是拿那个银联卡直接啪一下，然后或者 Apple Pay 直接啪一下、
嗯、
然后就能做嘛。
嗯、
那个澳门那边可能技术是太差了，实在是。
不是太差，没更新嘛。
我硬币呢我又不想换，对吧？然后所以说我只能硬着头皮，就是要么就是坐那，尤其他那个地铁其实也没有，他只有一条，也不叫地铁，应该叫轻轨吧，应该只有、
哦、
也只有一条、
哦、应该是轻轨。
然后我更习惯于去坐那个轻轨，去在那个荡仔那边就来回、
嗯、
就是在那边，因为我住别人住的那个酒店也是在那边、
嗯、
所以总体上就是这样的。然后吃的感觉没有什么特别。你觉得澳门那边有什么？我去那边吃了一个菲律宾菜，但是也没有说特别惊艳那种，只是吃点异域风味。
我们在那边其实吃了一个，我记得印象比较深，是一个不知道是葡萄牙菜还算是法国菜啊，那有一个什么红烧牛尾，红烧牛尾是不是北京菜、啊、反正有一个做牛尾的，哦，红酒烩牛尾吧，好像是，我觉得那个印象非常深，那个是好吃的。然后其他的话，哦，吃了那个他们当地的人吃的那种叫当地那种澳门套餐，就是有点像有点像澳门的龙江猪脚饭那个意思。我不是说食材，我说那个定位，它是那个我们点了一个炒面，就炒公仔面加上，然后、啊、
是不是觉得类似于香港茶餐厅那种？
对对对对对，
上菜上的特别快，然后比较快熟的那种菜，
对对对，就是茶餐厅那样。然后我们当时点了一个，然后他好像就是你这个有点像一种套餐还送你一个汤，就是当地他熬的汤，会送你一小盅。
哦，
然后尝了一下那个的话。感觉就是它有点像介于中餐和这个，就是胡椒味比较重，然后有一些炸鸡啊或者这种煎鸡排这种东西。那个还可以。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了，还有印象比较深，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但是我之前听说，不是，我是回来之后之前有听说那个澳门的自助其实非常有名的。
自助。
哦，对，澳门酒店的自助是又便宜，然后质量非常非常高的。
哦，那确实有点可惜，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去，他这个自助的话，应该得去就是厂相关的那个酒店，然后才行吧？
对，对，是因为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当时是疫情期间去的，所以酒店非常便宜，我们就在那个厂，就在当代住的。
啊，
嗯，好像就300块钱还是200多块钱一晚上。
那确实，那确实。
然后就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楼下就有一个，我们还去了。那个场啊 ，B 场，
娱乐场，娱乐场，
娱乐。我还记得你说这个特别搞笑，就是我当时，我们当时想去那个娱乐场，然后我就问那个，我说娱乐场在哪儿？因为我们当时找没找，他说在那边。
他们当直接就指出来了。
对，但是
上面不是会有很大写的 casino？
对对 ，casino， 但是他写的文字他不会写，写的中文他写的都是娱乐场啊，但是他工作人员说他是说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去那个，因为我们酒店下面就，然后去那个厂看了一下，就是因为当时估计可能疫情期间，再一个我们住那酒店也不是最大的那个什么金沙还是丽什么，
都好像都挺大的，应该什么新葡京什么
啊，对，新葡京还有什么，
好像有很多呢，
啊、
巴黎人，
哦对，巴黎人，
什么
巴
黎
人，
伦敦人、
啊，
对吧？
是我们当时去，我觉得我们那个酒店算是一个。好像就是四星级的酒店
啊，
然后疫情期间人也没有那么多，然后好像就两三桌，大家就围在那儿看啊。我们从那儿走的时候，他多少工作人员看我们，我都不好意思称自己为学生了。
啊、当时刚毕业没多久，其实差不多嘛。
然后
学生气还挺足的，
这就是跟我们说你可以去试，你可以去。
哎，所以说你去玩那个，比如说什么。
没玩没玩没玩没玩，他会
有小的应该可以，
对，他有那种金额特别小的，而且他是说你要是玩的话会免费送你多少多少钱
啊，
这个就是你可以当你的启动资金。
哦，
但
我觉得当时那个曹导说他去的时候他好像充了一点钱，
嗯，
然后把输完了之后然后就走了。
哦，
好像应该就是玩那个博信哥，然后
反正我们当时就在那看了一看，但是也没怎么看懂。我还说当时要不要现在看个那什么，就是周润发那个烧那个美金，
烧美金，然后
点
得那啥，你把音响带着，那个声音得响起来，然后你再就跟那个乔峰一样，乔峰不也，
出场音乐，
对，出场得带音乐的，
反正就没玩了。但有一说一，酒店服务还是非常好，感觉非常
啊，尤其是你去的时候人少，其实有可能他们人力是比较富足的。
总体我们当时还去澳门半岛，就是他们，我感觉是。荡仔更像是一个专门旅游的地方，就比如包括酒场、赌场啊，包括很豪华的酒店。
它那边就是填的路嘛，它原先，
好像是
说原先澳门是三个岛，
嗯，
结果他们填的把那个岛中间那个这么填的填满了，然后里面建的全是赌场。
我们当时去半岛，因为感觉好像半岛的就是普通人住的地方就在半岛。然后半岛，我跟你半岛也分新区和老，因为我们当时去吃那个茶餐厅，那个就是。人家两边人行道加起来就一边宽，
啊，你不能跟北京比，北京那个道修太宽了。
然后有新区就感觉有些超市啊，然后就非常现代化。
哦，我还没有去过新，但我在那边待着的时候是，我到的那个下午，我直接先去了，就是机场旁边不是有一个什么山还是什么那个自然那个景区，
哦，对，好像那个
时
候还有个马祖像在那边，是吗？
哦，好像是。然后我就上那个山嘛，然后一直爬那个山，爬到那个顶，然后你可以，
哦，俯瞰。
不是俯瞰，
嗯，
你是往东边看，
嗯，
你往东边看的话，可以看到就是个离最近的那个，
哦，
不知道他们那个岛是什么岛，
嗯，
好像也是一个跟机场有关的一个岛，
嗯，
就是可以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就是隐约的可以看到那边，然后你去看海，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它那个小岛嘛，然后这一侧呢，
嗯，
就是有一些码头，
嗯，
码头相关的，就比如说那种起重机啊之类的那种重型设施，就是正好是两侧，就是
建筑工地，
对，两侧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但是爬那个山的时候，它上面会提示，就是说小心有蛇，我就一直会有点担心，然后走的时候还有点那啥。但是它上面好像跑步的人还挺多的，就所以说其实我就感觉还好，感觉蛇应该是怕我们，不是我们怕蛇。我去那个娱乐场的时候，他不是在他们那个楼不是很大很大吗？
嗯，
那个建筑其实是感觉它整个那个平米数也很，楼层应该也很多。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完全就是一个迷宫。我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他们就是刻意把它设计成的，是一个迷宫，
嗯，
就是尤其是它只是排气室也不怎么清晰。
嗯，
就比如说你往哪边走是能出去啊之类的，完全好像不告诉你这个点，
嗯，
它好像一直都是。他好像是想要是隐秘掉这一点，
嗯，
想让你一直待在里面去。
一家就是这样。
嗯，然后我在那边待着的时候，就是好像是哪个，是威尼斯城还是什么来着？就是它不是有一个，就是你进去之后给你镀成白蓝天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一进去之后，你会一瞬间觉得我啊，
来，这是室内还是室外？
这是室内还是室外？就是第一时间你会有这种感觉。
嗯、
如果你不仔细看那个棚顶，你肯定会觉得说，乍一看真的感觉就像是在室外一样。
对对对，
就是尤其是那种。全年的，假如说无论是什么时间段进去之后，它都是那个蓝天，
嗯，
然后永远都是那个天气，你就会觉得有点恍惚，
嗯，是，
就这个给人带来沉浸感其实非常足，
嗯，对。
但是如果你再仔细多看几眼的朋友的话，还是能看出来还是挺假的，
嗯，
但是它给你那种沉浸感是真的会给你的心灵造成一些冲击的，
对，挺有意思的那个东西。
我找路就一直没找着。
找路没找着，
对，一直找路、
哦、对，是我想想，我们当时是那个威尼斯里面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哦，那个澳门那个蛋挞很有名的，叫什么来着，
好像叫什么安德
啊，对，安德鲁
蛋挞，
对
对,
对，
我
记得当时我
听说好像肯德基就是买的他家的配方，
哦，这样，
好可怕，他们因为肯德基蛋挞比较普式蛋挞嘛，
对对对，
那普就是葡萄牙那个葡，然后他买的配方也是从那边买、
嗯、
那边回来的话我又给同事带了一点伴手礼嘛，正好我就买了一盒的那个蛋挞，虽然不是他家的，
嗯，
买了一个，他们不是有很多什么比较有名的什么手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去买了那个、
嗯、
买一共买了六个蛋挞，然后回去正好就是第二天我不上班嘛，然后分给我的那个是、
哦、
那个
可以，
但总体来讲他那个味道和那个肯德基那个蛋挞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
对对，我也是
特别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
也可能是我们吃不出来，
好像要大一点，我感觉好像就是用料要更足一点，但是味道上没有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是没有很惊艳，没有很惊艳、
嗯、
就是很正常感觉，
嗯，有，但是有可能他们那边应该不是预制，应该是现烤，我感觉没准现烤出来然后咱直接趁热吃的话、
哦、有可能
味道会更好，
对对对对，
然后澳门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了，正好就是第一天晚上的时候赶上了
哦，
对，正好就是澳门那边好像就他们在隔了一条河，然后看嘛，看那个烟花，然后据说好像珠海那边如果你在海边的话也可以看到那个烟花长什么样、
嗯、
但 也还好，就能赶上我觉得算不错，其实就是还不错的那种，看看烟花还是有点祝愿的，中国大陆的话对吧，放烟花机会其实挺少的，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我跨年时候问那个，好像沈阳，
嗯，
天津今年好像也是，我听同事说天津有沈阳还有丹东，他们现在都不管了，
可以在市区放那个烟花了、
嗯、
是吧？
对，但是北京不知道，北京估计
应该除了那个什么郊区那边能放、
嗯，
但不去回家的话没人，咱家应该都是能。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对澳门印象还是非常好，嗯，我觉得澳门是一个值得再去几次。再去两三次都可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如说我其实住那酒店，我就在想，如果有钱，我就要再上一个台阶。
因为你
最好的酒店，
我觉得澳门就是那种挺适合度假的那种地方。
嗯、
就但主要是我们不去赌的话，其实也是比较适合度假的地方。
嗯、
就无论是说景观，或者是说不一样的那个吃的，
嗯，
包括假如说你真的是想有兴趣去其他地方走一圈的话，对吧，你也可以去一趟什么大三巴，或者是他那边也有一些，
我没去的大三巴，好像
有一个，
对，我忘了去没去，
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居然是那个澳门回归的时候各个省给，还是比较牛逼的那种，
但一个小地方嘛，就是还是比较适合去待着的。 嗯，你要是住的话不是旺季的话应该比香港要便宜很，
不知道，我还没去过香港，
香港好像酒店，就有机会的还是也可以去一趟香港，
就我奋斗的目标了，以后去澳门住更贵的酒店，住这个顶级伦敦人，
他们那种好像就是如果你去他们那边消费还是那边的话，然后给你送那个房
子，哦，对对对对，
对，他们有那种干这个违法乱纪的事情，
确实
就在就是容易那啥，
嗯，
容易上头，尤其是像咱们这种小年轻自立不太强的，不过新加坡免签可以去新加坡，
新加坡现在有，
新加坡好像啥都有，
对
啊，
就是不能同性恋的，
跟你说在新加坡
不能高
我之前看那个什么政策说在新加坡你不能上身和下身的衣服到处走动五分钟
啊，那这个谁知道呢，
就好像是说如果要是比如说你的
邻居被
举报你的话，
嗯，
你可能就会
鞭刑，
对，给你鞭刑，
狠狠地打你的屁股，
狠打你的屁股，狠鞭你据说有这个政策，就是说你不能在家光膀子还是什么来着，
哦，
就是据说很严格啊，但是你要是把车上拉上的话没准应该就
别被人发现就行，
对，别人发现就行，就是新加坡也是有各种，其实东南亚其实也有很多地方还是挺值得去的。
对，说马来西亚，
从今年24年开始之后的话，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
嗯，
印尼不是巴厘岛吗？ 东南亚那边有什么想法？
之前不是对泰国不也免签吗？泰国好像觉得
对泰国也是免
签，免
签。
我觉得泰国还可以去看一看。
嗯，你去泰国想要去那边做按摩是吧？
他有留了一些就是。越战当时留下来的一些痕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泰国也是一个受美国影响非常大的地方。那受美国影响的原因就是当时的越战嘛，然后它会有一些当时的跟战争相关的子弹啊这些。
哦，你是对这个感兴趣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
那你怎么不去柬埔寨去看一下那个波波的那个纪念馆什么的？
不是，泰国毕竟旅游还是旅游业安全，然后消费也没有那么高。
柬埔寨和越南其实应该也有很多就是跟越战相关的东西。
对，肯定，你肯定去越南。是最那啥，
对，
但是越南我是觉得旅游业没有那么发达，就有点怕出事儿啥的。
我感觉我们去看越南，就没准就像是那个日本人
看我们
20年前看我们一样。
啊，20年前我觉得是这样，但是现在、哦、不是。那既然咱现在都是当年的日本人了，那还是得。
咱已经现在是当
不一定，
有点夸张了，有点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确实，确实给自己脸上贴金。
嗯、
有机会吧？
我最近看我那个同事啊之类的，都已经把自己后续，比如今年的一些什么五一啊、十一啊之类的规划都已经整出来了。
嗯、
他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总能买到一些很便宜的机票啊之类的？
嗯、
之后有一个去米兰的那个机票，好像据说很便宜，
真好啊。
嗯，去意大利之类的，去欧洲。
嗯
对，主要是前几年疫情实在是也没有什么机会出去玩，
比较有意思。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变成了，就我们现在就变成了那种，就是以前的时候是，有时间但是没有钱，
嗯，
但我们可能现在是有钱了，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
是啊，是啊，是啊。
如果在听这期节目的朋友们现在还有时间的话，尽量还是多出去玩玩，毕竟以后的话就没有机会了。那怎么说呢？还是大家选择不一样嘛。就比如说，有的人选择。那个实习之后啊，拿了 offer 之后直接就过来工作实习，有的人还是说我想多休息一段时间、
嗯、
毕竟以后也没有可以放那么多假的机会了。 大家可能只是选择不一样，但是大家还是想做自己想要的事情就好。对
对，是
也希望说24年大家也都能就是更自由一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给点祝福呢，新年祝福啊，正好是快过年了是吧，龙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18级来说，大多数人应该都是过本命年的。
对对，
对吧？
你也是龙宝宝。
能不能闭嘴？
龙老登啊，龙老登，
龙老登。嗯，你是老登了，确实。也祝愿这个所有这个过今年过本命年的朋友们，
新春快乐，
新春快乐。对，
过我一个平安。
OK， 那正好那个我们去年的时候啊，去年的时候不是谈了 ChatGPT 嘛，
嗯。
就是那个阶段的话是 ChatGPT 刚出来，
对，
没多久。而且我觉得它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它出来之后应该是在一个月之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度，然后又过了一个月呢，好像讨论度就少了很多，之后又突然的就是很多国内外的大厂就说啊，我们都在做大模型，然后又把那个整个这个话题炒得特别的热，然后英伟达那股价也随之飙升了嘛，就是整体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包括一直到今天的话，就是关于它那个模型的那个讨论和它这个模型衍生出来的各种其他一些什么技术上的那些事情，还是说产品上的事情都有很多。
是是，
嗯，所以我感觉我们从这一年之后的这个视角，我们再回去看的话，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但我自己不是一个 ChatGPT 的，就是。经常使用的或者是说是重度使用者，其实我不是，我其实也在研究到底我自己怎么样才能把它融合在我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工作流里面，能让我工作效率更高，但我其实大部分时候我就是拿它当一个更懂的一个 set workflow 或者是对吧，那个这文档的那种事情来去做，就是说我需要一个这样一个方法，然后你告诉我用什么 lodash 或者是用什么库或者是哪种实现，你把那个代码告诉我就行，然后我就把那个代码 copy 过来，然后这样的话来提升我自己的一个效率，尤其是比如说做什么正则啊之类的，我其实还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使用，但是更深入的一些使用，比如说拿一大串的那什么 prompt 扔进去，然后给它生成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这个我还不太会，但是这个有可能是会受到你们的这个嘲笑的啊，这个确实是
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一旦你觉得这个东西你使用起来有门槛，那就一定会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应用出来，对吧，就是有一些应用帮你省去你这个繁琐的过程，然后做成一个东西出来。 所以比如说你刚才说你说更复杂，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国外有一个拿 language model 和这个搜索结合起来叫 perplexity 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就是相当于它中间做了一些很复杂，包括你上传文档然后它你做检索然后把整个把你答案生成。就是如果我觉得你之所以觉得没有解锁一些高阶的用法，第一方面是说那些东西可能最终会由一些第三方的厂来做，然后另一方面说需求原因，说如果你觉得我感觉是如果你觉得它没有用好它的话，可能你真的是不太需要它，所以才会导致。
我明白，我明白你那个意思。
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个使用场景，就是说当我在学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比如前段时间我在学CUDA和 C 加加，这个东西就非常有用，就是因为学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就靠看别人代码嘛，那很多时候我根本看不懂别人在干啥，特别是像CUDA这种，那我就可以直接比如说我学CUDA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我不看CUDA的，我只懂一点它的基础教程，那一些高级的用法我可以直接扔进去一个例子，它解释每个让它解释每个参数是干啥的。那如果我想知道它的里面实现原理，我甚至可以问它，就我跟它说它这个接口是怎么实现的，为什么这样实现，或者说它在硬件概念上这些它都可以回答出来，我觉得在这方面就非常有用，就学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它最有效的时候。
而且我之前就是学英语之类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写的那个作文直接给他扔过去，让他来帮我打分。
对，
虽然说他打的分应该跟实际上，就比如说你真正考官打出来的分可能不一样的，但是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参考，尤其是他，我也会告诉他说，请你就是按照某一种标准，帮我去重新改一下，然后包括帮我强调一下，说哪里是用的对的，哪里用的不太好，
对，
就是这一些，这整体这个交互，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
是，特别还有一些，比如前段时间在写论文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基本上就我就写一个口语化的东西，让他帮我生成一个，这个也是非常好用的。那段时间基本上每天都要，基本每天每个小时都在用，就是一直都在用，就主要靠它来去。
你们自己公司应该没有写这个限额是吧？就是某软的话，你们公司应该是没有这个限额的。
它限额是限额在就是你每分钟能够call多少次，但是这个 API 相当是给别人。
我们公司是3个小时，我最多call它25次。
那这个限额还是有点，
对于你来说我感觉是不够的，
不够
是吧？
对，
我对我来说我这个已经绰绰有余了。
嗯，
因为我基本上可能1个小时都不会call它一次那种。
这个我觉得就是 quota 就是你这个使用限额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用是这样，就比如说你当你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用不到，可能你一两天或者一个星期都不用。某个具体场景，比如说我这段时间要写论文，那我每天就会用的非常非常频繁。
那确实
就是有这种使用不均匀的情况。
而且他写论文的话，不论是说他帮你去写那个一些概述，或者是说帮你去列一些总结出来的那个标题，或者是之类的东西的辅助性的效果，应该都还挺强的。对，所以说我感觉如果是在学校的话，应该这个东西应该是所有人必备的一个事情。
是，我也觉得，就是说一个显而易见的或者比较明显的落地场景就是学东西，就教育，
教育和尤其是写东西和读东西，读东西和写东西这两点
跟文字相关的。
对，但我好像看网上好像有一些应用是说拿 ChatGPT 和一些英语的那个对话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练这个东西
啊。对，好像
这个是官方支持的一个功能，还是说它是拿第三方然后去拿它去开发
你说那个语音的是吧？
对，语音的
那个是官方的，而且它那个是它是号称是 N-Tone
的
生成出来的语音。就是那个，但是我好像是网页版本没有那个功能，你要在外网，就是
它的那个 app。
对。
但我觉得拿它去练口语，
对，
应该也
是
很有用的，
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
对，
是。
因为你看，正常请一个口语教师的话，应该也是会有点贵的。而且他是不是应该也可以，就是说整个总结完之后，然后说你再给我一点什么关于什么？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可能对于教育这边的，就这种职业教育上的冲击感觉会很大。
对，
我自己觉得
是。
尤其是你可以，你其实没准你真的可以向他去提问一些学术上的或者是一些很细节上专业上的问题，就是说你真正的是在比如说你去学一个东西，然后你在对于某一个点产生疑惑，但是你就不知道它的理，比如说它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的，或者是说它导致这样的这么设计的一些，它到底是一些原理，或者是说它的一些理念等等一些 件事情，这些东西其实很细，
嗯，
很琐碎，而且他不会在一本书里面或者是一波文章里面全都给你提出来，
嗯，
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去问他的话，他没准真的会给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答。
是，
这个点来讲我觉得他是很有用的，他很能提升效率的，不然的话你就找着比如说他为什么这么做，
嗯，
这事情本身就会
是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写代码尤其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 best practice， 特别是看一些数据代码，其实你马上有一种感觉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其实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写法，但是他这样写法可能有一些好处是你当时学的时候是没办法
没有意识到的，
对，没有意识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ChatGPT 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好的一个助手，其实在我这边看的话，
嗯，
它是一个很好的助手，
是是，
目前就是以我目前就是使用它这个经验来看的话，
嗯，
它是。
但我觉得像从技术上来说，从技术落地上来说，因为大家之前说就是一种新的技术出来，你要有一个就是 killer app， 就是你的杀手级应用，就每个人都得用它，
对，
你这个新的技术才会就真的被推广开来。我觉得就我们刚才聊的这个，从教育这个方面，它确实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而且相当于你不再需要一个真正的老师了，你就可以给他对方学知识。我觉得它是一个 K app， 但是它的问题在于说，一个是成本，就是你像比如说像这种限额，对吧？它显然是一种出于成本的考虑。
嗯，
就像我觉得像 GPT 4这么大的模型，它的始终都是会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只有当它的成本变得非常非常低的时候，它才能够普及到更多的人。
你觉得它那个目前价格还是？
太贵了，
有点贵了。
对，我觉得是，这个价格成为一个瓶颈，就是说，好像说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 GPT， 好像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像我老家的小学里面，它显然是能够发挥非常非常大作用的，但是可能那边老师不会去讲这个东西，不会让孩子们去用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他没有普及到除了科技圈，
那我觉得好像他对于孩子的那个教育来说，其实有很多很大的那种可以有用空间。就像他就是一个大型的十万个为什么，就是你有任何东西的话，你拿去问他，他都可能都会给你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回答。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视角和孩子那边视角其实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们是经历了整体的，就是我们经过了22年之后的教育，就是我们整体的思维方式或者是我们学习的方式就已经是培养好的了，然后我们再去用 ChatGPT 的时候，我知道它到底应该怎么用，或者说它怎么去帮助我们去自学或者怎么样的，我们是就是它是有一个上下文在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它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的那个视角里面，他有可能他不会像我们这么提问。比如说他去提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像我们这么问，就比如说你请你给我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大纲，并阐述什么什么内容，然后给出什么对应的一些理由，这么条理很清晰的事情，孩子可能不会这样做。
我觉得他迟早会这样学会的，因为我之前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晚点聊，就是汉阳做的那些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他说你们提到一个观点，他说 ChatGPT 出来之后会帮助大家学习怎么更好的提问，就是说你当时你如果在现实中跟人沟通不顺畅的时候，你可能但是你在和 ChatGPT 沟通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人去可以，他没有告诉，如果你觉得一个事情他显然应该知道，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这个答案，那显然就是你提问方法有问题。那所以说这个人就开始想我的 prompt 是不是足够好，这就是大家意识到就 prompt 这个东西存在于不仅存在于 ChatGPT 这种，也存在于比如说我问老师或者我问别人一个问题，我这个提问是不是足够好，就是那个提问的艺术。
提问的艺术。
我
终于回到了这本书真的这本书好像是就是什么计算机，就学计算机的人无法离开的一个，可以说是算是一个梗了，我觉得。那我觉得确实，就我在用它的时候，我最头疼的事情就是说我怎么样能用一次的提问，我让他把我想要的东西全都给我说出来。这一点上，就我每次都是要重新组织一下我的语言，就是说我要把我所有的要做的点全都给他列出来，然后让他去这样做。也是有点累的，其实。
对。
有时候甚至我会觉得说，我为了去润色一下我的这个给扔的那个东西，我还得。花一点脑子，
对对，
来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其实是有点累的。对，
是这个就我觉得其实那个之前他们出那个 GPT Store， 我觉得大概率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想做一个很具体的事情，你不用去自己编 prompt， 比如说你想做翻译，那你可以不用编自己编 prompt， 而是 GPT Store 里面就有一个人专门给你写好了对应的 prompt， 你直接点。 点完之后你直接输入就行了，你不用管其他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它的出现的话，它有点类似于另一种 层次的互联网的一个东西的出现，就是我感觉它的出现会让我们去获取很多信息的效率要变得高得多。
嗯，对，是高。
就是比如说有一项研究，它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语言的论文出来的，一般情况下你不会去读另外一个语言的那个文献的那个东西，但是你可以让它去帮你翻译一下，然后去总结一下它的那个内容之类的。它那个效率整体来说，就像互联网出现之后给人的就是获取比如书籍或者一些其他东西带来的效率一样，就是它的提升那个效率是真的是几何倍数增加的那种，就是它就是这下真的是有点变成了就是全世界的东西都为你所用的那种感觉了。
对，
因为在原先的情况下你人去用这个机器的话，多少还会因为搜索引擎的限制、语言的限制、等等的一些东西，
成本更高，
对，然后去受到一些有可能性其实会稍微差一点。但如果我是从事一个历史研究的，我觉得 ChatGPT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必备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课题是需要很多的不同的语种的语料去交叉印证的，或者是有一些很小众的语料根本就没有人翻译的，它都可以拿很高的一个效率然后去帮你做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就会把很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我觉得它的真正的有效的那个地点所在吧。对，希望我感觉今年的话我会努力试一下，就是他让他去融入到我的那个，就因为我感觉我可能我自己觉得我在工作上面有遇到一些瓶颈。我打算想要说能不能用 ChatGPT 的方式能去帮我去，但因为之前一直有点忙嘛，所以说没有时间去把它去付诸一些实践来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还是有这个想法。
我其实我倒是更多的从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些就是从 user 的角度去讲嘛，就是用户角度。
对的对的，因为我是一个 user， 我不投入到整体的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浪潮之中的， 我不是那样一个角色。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开发者更有更多的可以想象空间，如果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一个新时代的东西出来的话，假设你可以想象10年或者20年之后，至少20年之后，或者最多20年之后，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去向他获取知识，那这个就变成像互联网就是一个新的基础建设，就是每个人都得用它，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作为开发者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当然你要去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抓住机会的话，还是你能去解决一些就大模型里面的一些问题嘛。所以我是在想，就是能不能从这个里面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能做出来一点东西。无论是从应用角度来讲还是从这个模型本身角度来讲，趋势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可以100%说，就是20年后这个东西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一定会成为一种东西新的基础建设。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不知道，但这个也是
对，当然有摩尔定律在，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真的摩尔定律，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应该大力的买芯片的相关的。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样。你现在看这个英伟达这个涨的势头，这个也是
超乎想象了，
这个是事实嘛？就是这个不是一个观点。
所以你买
了吗？我当时真想买来着，因为我记得 ChatGPT 刚出的时候，英伟达股票还是往下跌的。我记得大概23年1月份的时候，我还看到它股价现在是500多，没有美股账户。
我自己觉得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从业者，你更了解一些它这个基础设施有相关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应该不遗余力的去做一些这个实验。
是，
因为其实你了解的内容，就有时候你在互联网上跟人聊天的时候，你会能感觉出来这个一点，就是说。其他人的观点和你在这个事情上的洞察是不一样的。
我somehow我自己很相信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也希望以后能够以后，但是
也不是以后了，可能就24年，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定到24年吧，这个，所以它已经差不多快过去一个月了。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就跟股票一样，就是说，你如果买英伟达股票，你 ChatGPT 刚就是你意识到了，GPU 在这里面很重要，然后你在。ChatGPT 刚出的时候就它连续跌了2个月，你就会想，然后你再
哦，这个是自己个人投资的那个方式。
对，我是想说投资你自己的时间也是一种投资，就是你的趋势很重要，就是你看准这个趋势没问题，但是就是你什么时候去决定去加入，什么时候决定退出，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从就如果你把自己的时间或者自己的工作当做一份就是你自己最有价值的资产的话，某个方向里面就是趋势判断是一部分，然后具体的时机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具体来讲就是说你做大模型，那大模型哪个方向是最重要的。不过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加入比不加入强，然后具体什么方向都可以。
我了解了你的那个大概那个意思。但国内的话其实 我感觉做大冒险的机会有点少。
我觉得刚才你讲宏观上的东西其实都很好讲嘛，就是哎，我觉得这东西是必然，这是很容易说的话。但是如果很具体的来讲，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能够都不好说，只能说我感觉这个东西还只出在一个，可能大家现在只能从技术上来讲，现在有哪些技术没有解决，比如说推理成本，比如说这个换解的问题。但是除了这些的话，应用层面就是它最终会有，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教育，但是教育这个东西不知道会以一个什么方式，就是能不能盈利，我觉得都不太好说，因为它会成为一种收费的教育模式吗？就是，但是收费这种教育模式在中国，它显然不是一个，它会跟学校并在一起吗？就是学校会收你，除了学杂费之后，学杂费或者学杂费里面包括一部分 ChatGPT 的钱，然后
啊，我觉得没准真的会这样。
有可能，
比如说，或者是知网，他，
嗯，
给你推出一个服务，他用了国内的某一家厂，
嗯，
比如说鸿蒙的大模型，
嗯，
然后他向你收费，就是说你可以拿它去做查重、降重和什么之类的那种服务。
有可能，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我说国内的机会少，不能合法的使用 ChatGPT 的 API，
这个，
所以导致整个的生态的话，会起步要比国外要晚很多。就是以 ChatGPT 或者其他大模型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无论是说它是小的应用，就是那种小而美的应用，或者是说你自己真的有什么大的那种想要做的那种大应用场景，无论就是我们起步就是要比国外要晚。当前我们只有一些大厂在做自己家的大模型，而且。虽然说今年，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陆陆续续的坑哧瘪肚的也都出来了，推出来了，但是以他们为基础上的一些应用，绝大多数的还是停留在他们自己的，就跟他们自己的东西的结合上。比如说他那个 API 去对外暴露，然后说让他们说他们有没有自信，就是说我把 API 给你们，你自己拿它可以来开发出来非常牛逼的那种应用。我感觉绝大多数的那个模型都是没有这个自信的。
你是说你这个是讲技术问题，还是说应用上的应用？
我觉得是应用上的，就是我从这个
有没有 killer app 还是那个是吧？
对，我觉得是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而且国内的这个生态是有点，我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大模型的供给侧和就整个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把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工厂的机器吧，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机器的供给和这个机器的消费端，两端都不太。反正，
你
我的想法
是
这样的，
两边是吧？
对，我觉得是这两边的这个问题，更别说是说从这个机器里面，我去建了一个新的厂房，然后这厂房里面出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个产品，这个东西就是更下游的东西，更。
我觉得这个短期来说肯定是没错，肯定是这样了。但是长期来讲，我不觉得中国的公司做不出来自己的大模型，有可能他做不到 OpenAI 那种水平，但是你能做到像 Mistral 或者是做到那种水平，我觉得还是能做到的。在供给端这边，我觉得就是长期来看不会是，我其实觉得现在大家做的都已经很好了，就是不比像 Google 他们做的差，这个是这样。然后从需求端来讲，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 powerful 这么牛逼的一个东西，你用它来干什么，或者你用它来干什么能够让你赚钱，这个东西是还没有确定的，就是各家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除了说我去卖 API， 但是你卖给 API， 对方也是需要一个整个落地场景都是有问题的，就是现在没有想出来一个。
而且它，我觉得它也是跟成本有关，就是说，
对，
我正常调一次 ChatGPT 的模型的那个成本和它和那个用户能给我带来的收益到底能不能 cover 住，都是一个问题。
整体情况就是这样，就是大家觉得它很牛逼，但是就是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产品经理们，你去上。
是咯，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觉得显然这个就是 GPT 这东西是有用的，现在大家又说它没有好的商业模式呢。比如说，你觉得它用来教育能够赚钱吗？
我觉得你说挺好的，就是一个是算力，一个是时间问题，就是还没有，你可能今年就有了，或者明年就有了。
就还没到是吧？
对，只是大家还没有做出来。
你说是技术上没有做出来，还是说这个应用大家没有想出来？
应用，就它从一个技术刚开始出来，然后到你真实的投入生产，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嘛，肯定还是
有
一定的
时间。
需要有人去把这个事情做完。还有一个原因，我就是主要是国内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现在 AI 应用在国外，在美国我觉得应该还是很多，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character AI 啊，画画的呀，反正各种各样都有嘛。但是国内有个很重要的，要发布你得有牌照，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一个事情。一个是你训练出来的模型，然后你即使安全不一定能拿得到 牌照，你即使拿了牌照，那他也有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可能会说出一些有害的内容，
然后马上就被封了，是吧？
对对对。但我觉得阿里他们那个通一千问，我觉得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一个很好的跟 GPT 四可以比肩的一个水平了，那我觉得应该
啊，真的吗？他可以跟 GPT 四比肩啊？他不才70多 B 吗？
对，70多 B，我觉得是在他比 GPT 四可能差一点，但是比3.5要好很多，
我靠，
好非常多。
而且我觉得国内的话，没准他把握的就是那一部分。不是 ChatGPT 的重度用户的用户，我觉得咋把握的？如果国内的那个模型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已经 GPT 四那种重度用户的话，有可能是比如说我真的是会扔给他一大段的论文，然后让他去改这改那之类的那种。那这种的话是算是那种很职业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很多时候场景就像我说的嘛，我只是需要让他帮我写个代码，或者说我只需要让他帮我列一个提纲，这种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国内市场是大多数人。用这个东西暂时来说他用的市场是这个的话，我觉得他们占领市场的那个速度应该是可以很快的。但我感觉目前来看国内这家厂子提供大模型能力的速度好像还不是说很快，没有敢开放出去用。开源了吗？
都开源的，给他
就把模型放上去，
代码也有，
但以他们为基础产生应用，我觉得是还是没有那么多。我感觉尤其因为是国内是大厂这边牵头来去做大模型的这个东西嘛，他们的倾向于肯定是说先把它和自己内部的一些应用去结合。比如说阿里云盘目前的话就是它会给你提供一个 AI 模型的那个入口，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视频，然后它去总结这个视频里面，它比如说它是一个课程，它给你总结出来每一页 PPT 导出那个 PPT 那个文件和生成字幕，以基于这个文字的字幕生成的文本总结，目前是提供了这个能力，而且还挺那啥的，摆的那个入口还挺显眼的，它是鼓励你去用的那种。就是以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想要做的那个东西的话，就是还是跟自己的产品有关的，而不是说我只能说我提供一个模型，然后你们基于我的模型去做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我去收一个类似于基础设施的那个费用的那个。做这个思路，感觉他不是。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想的是说，他有可能，因为他整个产生的那个，他这个时间点就已经是，怎么说，前有狼后有虎的这个阶段。然后我觉得国内的这些，如果真的是有做这个心思，就是这些大厂的 AI 的模型，然后去做的应用，然后再把它去做点商业模式出来的话，可能最终也会变成，就是说，就是有某一部分是那些大厂还说，哎呀，这个大厂我当时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但是我可以很快的把你收购掉，或者是说我很快的把你给抄掉，这种方式，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会是这样的。就国内如果是做这个大模型的，国内做就是消费端这个场景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会是这样。但你也不能说这个是没有机会的，其实它是有，
就是无论是大厂做出来还是创业公司做出来，我觉得都无所谓。我觉得这样能做出来。就行了，就是你一旦能证明某种商业模式是可行的，那这个的影响不光是在你本身能赚很多钱，就是你能让所有人都能从你的商业模式中赚钱，那你就更牛。就是比如说别人 copy 你，他也能赚钱，那说明你更牛逼。那只是说你在经济上你没有拿到那么多钱，但是如果一旦创造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你可能对人类历史都是有个人赚钱的问题了。
哦，你突然一跃，
是啊，我是觉得说你现在谁能把这个东西推广开来，他就是。能对人类历史做出贡献的，
某种程度上也是吧，确实是这样。但是我可能想强调的那种点是在于，就像我说的嘛，就是我假如它真的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互联网的话，它有可能会颠覆。其实我想的是可能性是说，它有没有可能会颠覆到现有的国内互联网和海外互联网的这些企业目前的一些商业的一个布局之类的一些可能。其实我还没有到你说的那个改变人类历史的那个层次上，我只是说。是说当前来说的话，是不是会
但我老觉得这个东西，比如说窗口化操作系统这个东西不是 Windows 做出来的，也不是 Mac 做出来的，但是 Windows 和 Mac 推广出来，然后并且活到现在，我可能更关注说它能不能真正，只要它真正被用起来，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
它推广下去的话，有可能是某一家不知名的企业，也有可能是当前的某一个大厂然后能做到的一个事情。对，这些确实都是目前是不可知的这种状态。
嗯，
这也很有意思，其实是观察整体的一个就这样。
嗯，
因为这也算是 最近几年因为经济状况也不太好，但可能它算是某一种风口的存在。
对，
但可能真的是那种能起到一些有些作用的，而且这个东西也很新，而且包含很多跟之前以往的一些高新技术相关的各种特征。
对，
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完全的一种政治正确，我觉得。
确实是，我觉得
无论是对于我们是这种做技术的而言，还是假如说我不做这个技术，我是只是一个受到它影响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应用来说的话，也是这样。其实我了解啊，你最近好像有想打算去自己投身进去这个，因为我知道你是之前是做 AI 相关的嘛，所以说我感觉可能有这个背景的话，去做这个方面应该也比较可以转行。
不是，其实
我不太懂。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自从 GPT 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当时做的不算快了，但是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结合 GPT 做了一些东西出来。
那其实算很早了。
不算很早，就是我当时是 GPT 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们之前做任务自动化嘛，我就意识到这个东西肯定，因为它跟人的自然语言就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用 GPT 是非常自然一件事情。但是老板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太大意义，然后我们当时最后，然后我跟他提了，他说他说这个没太大意义，然后后面是产品想让我们做，然后就做了。但是呢，也因为一些其他原因嘛，反正现在就没有继续做那些东西了。我是想说，可能我更想说的是说，从技术层面来讲，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人是做 AI 但是跟大模型不相关的，应该只有我觉得是90%的人嘛，至少90%的人都是跟大模型相关的。我的除了学生，我说在公司里面做这种 AI 相关的都要这个拥抱大模型了。
对，
是这样。然后
被迫的，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得是来拥抱一下。
对，因为每个公司都在推嘛，所以这个是从上到下来推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都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不太存在说是新加入做大模型，就是只是说可能具体做细分方向，比如说你是做大模型的算法还是推理。
想了解就是说，如果你做细分方向的话，你可能会去投入到就是说生产端还是消费端，还是说更就是以它为基础去做一些别的一些相关的那种模型的那种事情，还是怎么？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肯定是偏向做技术的，就是我不太会去做应用
什么的。
至少他是不会去那种自己开一个商业公司，让自己想一个商业模式，做一个 app 出来，那个肯定不是我想做的。我想做，我老觉得我还是一种很幼稚的心态，我老觉得。我就觉得自己要做技术，我不想掺和任何跟
非技术相关的一些，
对对，
相关或者是
对
跟商业跟人打交道的这种事情。
这个就是我最近想换的工作的一个原因。其实这个跟职场相关，就是因为现在所在的这个，因为他号称自己是做 research 的，做研究的，所以说他必须做新的东西。本司呢，在彼司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有 OpenAI， 所以说你做一个跟 OpenAI 相同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跟其他公司完全不一样，因为其他公司说你如果能做出来，其他公司又做的就是复现 GPT。
对，
但是在彼斯这个东西是，就是你如果要复现 GPT 的话，那你相当于是在
浪费公司资源，
并且挑拨公司跟合作伙伴的关系。我们是不能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得做新的东西，我们不能去基于这个东西再去做其他，相当于说你的核心技术不是你做的，那这个也不是 research 想做的东西。
那所以说这个点其实很尴尬。
对，所以这个就是尴尬的点，就是你必须得，但是反过来讲，其实从公司高层来他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好事情，就是说你不能做已经有的，做一些真正的 research， 就是说大家都不看好的东西你去做，去探索一些新的方向，真正的探索，就是说已经被证明的东西你是不要去做的，就是 language model 这个东西，那你就不用去做这个事情了，你就去搞一些更不可能的事情
啊。就比如说，如果是能出一种不是ChatGPT 以外的新的一种另一种模型，
对，
但
跟我们老板想
的一样，
你跟我老板想，
但是现在
更难。所以说，大家的生存策略，或者说知道从老板层面，就是组长、小组长层面，想的问题就是说，我做什么 ChatGPT 这个路子，但是我也能体现出来很强的智能，我应该怎么做这样一个东西出来啊？所以就变成一种。前提是大家都没有资源，我回来了，所以大家都没有资源，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证明？所以在没有资源情况下，你肯定是做不出来这样一个东西的。你能做的只有说你证明你这样做有一定潜力，这个就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就是说，你如果想做出来一个真正实用的东西，像 GPT 的这种模型，实用的东西是做不出来的，因为你没有资源。所以说，大家的目标变成说，你做出来一个
很 fancy 的
东西，能证明你很有潜力。
对
啊，那在这种背景下，你做不出来真正的东西，所以说你 你卖的东西并不是你衬出来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你的所谓做出来一个模型，而是说就像写论文一样，就是你需要一个包装，就是说你要想让别人相信你这个东西，投入很多资源，所以说很大程度上都是靠包装，就是你怎么样去讲这个故事。
嗯，
就是你怎么样说你的这个讲你的算法，让大家意识到你这个潜力存在。所以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又跟瑞瑟士的那个本意有点偏离了，因为你最终还是要去讨好你的上级去给你拨款。
对对，是，就变成
如果变成这种事情的话，就变成跟生产一个商业的一个产品是一样的，就你要去骗融资人的钱。
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集体大会上，就院长就直接说，就是说现在就是并不是说你的技术做到多牛逼多牛逼，这么说你可以复现别人的东西都是不牛逼的，所以说你只能从头做一个。嗯，现在这个就是大家做事的方式。
哦，我了解了，这可能就是你们所面临的这个困境，就你们部门所面临的这个很独有的这个困境。
对，
真的是很独有的。
对，是我，所以因此我们搞了一些很荒唐的事情。我也理解为什么大家要这样搞，或者说老板为什么一直要 challenge 我们做的东西，因为他就是需要一个，就是既
对他的方向肯定是要想要这样做的。
对，就是你不能跟 OpenAI 有任何的重叠。如果老板觉得你是在借鉴别人的东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因为在跟高层领导，大家都希望你做一个完全不一样，或者说跟高层领导也不觉得你能做得出来。如果你能做出来更好，你做出来概率低，那所以我就少给你拨一点钱。
对，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是说明你们部门所在的那个优先级或者等级下降了。
嗯，对，就是下降，
发生下降了，
就是下降。
从一个核心的一个部门变成了一个比较边缘的部门。
可能从以前也不是很核心部门，因为不赚钱嘛。就是有了 OpenAI 之后，大家都知道
啊，原先可能是 T1， 现在已经变成 T2，甚至到 T3。
那现在就无所谓了嘛，对，反正大家都做得出来，然后我 claim 我讲我这个有长期的这个
价值，
对，
这个故事还能讲。
对对对，但是一旦有人提前做出来的东西，他真正把 research 变成了可以商业应用的东西之后，就有人做得出来，那你做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这个差距就非常明显了。所以，
哦，我明白，
所以就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更跟职场相关的东西，就是很离谱的事情。因为我附近这个同事走的非常非常多，就是
他们可能也是。跟你一样，就是提早的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然后早早的就是做了一些新的一些准备。
对
对
对，特别是他们很多人都是功成名就的那种，就是有非常高的 paper 的引用，对他们来说，
换一个位置的话，其实也
对
他们，
首先换位置对他们来说很容易换，另外换位置显然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资源，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资源。
嗯，无论是说从自己的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讲，还是说真的想要挣点钱，就是两边角度来讲，可能都是可能一开始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的话，那确实是倾向于。
然后当所有人都在离开的时候，就会引发焦虑，就是即使我觉得有一点很不一样，就是说别人都有很多的积累，就像他们的就所谓大佬嘛，有很多积累，他们跳是非常容易的。
对，
另一方面是容易，另一方面是。他到了那个该跳的时候了，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资源已经不够他去做他那个 level 也想做的事情了。对他们来说是这样，但是我不确定啊，就是我不确定怎么做的是对的。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说，我没有他们那样的那么多的资本去做这样的。但是我就很焦虑啊，就是说所有牛逼的人都带走了，那你留在这儿的意义是啥呢？对你，所以中间还有很多这个很怎么说？因为
曲折离奇的事情。
对，曲折离奇的事情，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些其实都不涉及大家的。人的好坏对错，因为这个都相当于是趋势是这样，你针对这样的趋势，你做出这样的改变
是一个宏观的一个
对对宏观情况，对宏观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以你调整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咋说，就是大家利益不一样，比如说你是想维护公司的利益，但是我只在乎我自己的利益，但是都是可以理解的，不涉及个人的或者是人品好坏。但是中间反正，但人要离职，他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嘛。反正就会产生一些更离谱的事情。
那种总结，还是要积极向上一点。
嗯，或者你有没有同事？
很多啊，我最近同事离职了很多，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自己客观原因吧。我们部门的话，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这个前端的部门，大家的离职或者是入职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比如说。自己可能以后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方式，或者是城市，或者是之后的一些规划，可能不在这儿了。
嗯，
就尤其是你知道北京是一个吃人的城市嘛，就是可能大家待久了之后都想走。
嗯，
那可能就比如说 有一个契机的话，离开这个城市，然后离开这个部门，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嗯，
我觉得从这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虽然说离开了，但是离开的还挺愉快的，冲着那个以后未来更好的生活去的嘛。这点呢，还是而且我们也肯定是给一些祝福，而且我们自己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没有一些奇形怪状的内斗啊或者之类的这种事情的发生，这个还好。但是，和我们合作的一些产品部门或者是之类的话，会很严重对于这种情况。然后，每次他们跟着变动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适当的一些调整。然后我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可能要提升或者是改变的一些方式的话，就是说我想能不能用 ChatGPT 来去把我很 daily routine 的这种很糟糕麻烦的这种事情，能够很好的很快的去解决掉，然后我去留一些时间来去给我真正的思考或者去学习。
嗯，
我打算的话就这样的话是，不然的话我每天可能都是在做另外一个部门要求我去做的事情，而没有考虑太多自己对于未来的规划和提升的一些方式，因为你生活已经被那些很垃圾的事情填满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真正是会让你整个人陷入到一个陷阱里的一个情况。
嗯，
对，所以说今年想要改变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去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吧，就是或者怎么样的，只是说我们能做得更快，然后去给自己省下更多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是从这个点上。然后更长远的来看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也考虑是换base或者是那个去一个别的地方之类的，就是这个方向的一个想法其实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到成熟到那个程度，就是说比如说我自己这些想法，正是因为我说的就是我没有太多时间留给自己，我其实可能也没有发现说我自己想要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之后的方向到底是在哪儿。那今年的话可能也是更多试错吧。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到底这个项目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方向到底能不能继续做下去，或者说哪些方向才是真正更有价值的，或者说我更感兴趣的，包括说我自己的这种个人规划是也是需要额外的去考虑。那在今年的话可能会更侧重于这一些，就我感觉我的节奏应该就是正好就比你晚，对，没准就是在今年里面又发生一些比较低震的一些事情，然后让我可能第二年的时候我的状态就跟你一样，就是说我可能遇到的这种种种问题让我不得不就是因为一些外部的环境，一些像内部的相关的人的一些关系的原因，导致我去无论是做出主动的意愿还是说被动的一些受迫性的一些，然后我去做出一些别的选择，没准是真的成为这样。
你刚才说那个做东西那个让我挺烦，因为现在对所谓职场或者对在大厂工作跟读书那时候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变化，就是我感觉首先我觉得像互联网大厂这些相对于传统行业还是更尊重技术人才，这个是这样，然后我现在也这样认为。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其实在这种环境下升职升得快并不是说你要提高你的技术，而是说你怎么样让老板满意，然后一个是让老板满意，另外就是机会，就是说你能抓住
抓住某一个机会。
对，而这个机会大概率不是你能控制的，就
是
是
的，
比如说
他有可能很多事情，因为在比如说年初的规划或者是年终的规划里面，他已经给你定下来，你可能就是在这个方向，而你可能并不看好这个方向。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注定的事情。
对，很多东西大家都是被不存在，也存在吧，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少，就是说同样的技术问题你能解决，你或者你获得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觉得这种现在这些大厂很挑战性，就是不成熟的东西他不会让你上。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东西他要做成，他也不在乎这个东西技术上是不是能成，就是你即使到时候做的不好，他该上的时候他必须得上。假设你花了100个人或者500个人的这个工作时间来去推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是必须得上的，这个项目上不了的情况。这边倒是说技术问题是最好解决的问题，非技术问题是
而且是尤其是在我们作为这个角色，可能很多时候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小滴沙的那种感觉，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能力去推动一些事情的变化，这种情况下会带来一些更大的那种无力感。
对，抛开跳槽不谈，我觉得技术真的是，你当然你懂技术这个当然非常重要了，或者你能有一个 baseline 的技术的能力，有一个及格线的技术能力，这个是非常，说实话你再往上提升你的技术能力就不是，怎么说，对于升职来讲或者对于赚钱来讲效率不是最高的。 我觉得我大学时候就很崇拜技术，我就说我就要搞技术，但是反正在大厂升职，技术不是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很多思考。
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技术本身的话，它只是你自己的一种能力上的衡量。
嗯，
但是如果你晋升与否的话，其实看的是你拿这个技术，或者是说拿其他东西拿出来的产出。
对，
它其实靠的是你的 output， 而不是说。比如说你自己的评级，或者说真的是有一个客观的评级这样的，其实并不是跟这个相关的。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从公司角度来讲的话，他也是这样觉得的。虽然说有可能你去提升你技术可能带来更大的那个产出，但是这可能是一个你自己的事情，或者是说公司可能提供不了特别多的帮，所以产出越高然后越会往上升，我觉得公司对他来说可能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效果。
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这还是可能是公司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就
是的，
就是你的产出，说实话不是你最后能做成一个什么东西，取决于你当初被安排做一个什么。如果你当时做的就安排你做一个很小的项目，那你做出来影响就是很小，你即使把它做成影响也很小。如果当初就安排你做一个，比如说你当时就被安排做一个飞书当年的孵化，你要搭一个飞书的框架出来，那你现在肯定是一个飞。但是如果当时你安排做一个什么其他的活，那你就这个业务给你的机会，而不是你自己，你很难通过单纯说我技术牛逼，我就能做出来牛逼的产品。这个，我觉得这个取决于说，公司都是做产品的公司，它是怎么说面向消费者的，它不是纯做技术的公司。我在思考啊，我说所有公司都是这样呢，还是说，比如说我在想去英伟达会不会是场景？因为英伟达它不是一个。这么说不是他不做最终的产品，他只做工具，就说我把这个就可以了。所以我不是这样想，我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我所有公司吧，就所有拿公司来说的话，他肯定都是有盈利的压力的。在这个盈利压力下面，你去做有限的那种事情，有限的资源，有限的东西，然后来去做更大的营收，这是所有公司就是所必须会。就所有公司会面临一个场景都是这样的，除非你是说有一个源源不断的能给你输血的一个泵，然后能让你去无限的烧钱，然后来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你看像酷大那个商业模式的话，不也是他最开始的时候是去资助很多的那个大学的课程，你们用我这个东西，然后我十年之后，这个酷大真的已经变成了就是说你 AI 领域里面基本上训练模型的时候可以说是很多时候是必备的一个。一个技术，然后所以说你必须要用我的显卡，然后来造成的我在商业上的一个成功。那在整个那个商业模式里面的话，你去做了这个投入本身也是，你做这个策略就是一个需要花很大精力然后来去做的事情。它不是说我只做一个很小而美很简单的一个事情然后你们做到的，比如说我就是把显卡做好，其他人就在做生态，就在做很复杂的一个东西，然后他成功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要不就是有可能在某一个非常非常细分的领域，比如说就是你的芯片上的某一块，就是你的芯片里面可能某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件，你去做那个方面的一个事情，但我感觉可能性也不大。
我觉得你说的道理，但是我是在想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些好的机会去做，因为我觉得一直待着的话，你在这种大厂待着，就无非就是说老板给你安排什么项目，做什么项目，我觉得太被动了。就是你这种，你只能祈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轮到你头上让你去做。
对，这是一个看运气的事情。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非常的，我不能说它合不合理，我觉得对个人成长是，就是你的能力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你某天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项目，然后你把这项目做成了，于是你好像就，但是我老觉得就是你的能力在被证明之前都是一直存在的，你不能把这个证明能力的机会老交给别人去决定。我觉得得发挥一些主观能动性，能够加入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从很高的很抽象的层次来讲，这个可能是我24年想去。
我感觉我们很多人的人生都是因为 GPT 也受到了影响。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而且其实最近大环境不算特别好嘛。
嗯，
你有考虑就是说出国去工作？
有啊，我都肯定是，我主要首先考虑。
哎，但是你有说想读书吗？我记得
有啊，我是想的说，如果出国找不到工作就读书。关于读书这个事情，我也可以讲一下，因为是这样，就是 比如说我有几个博士毕业的，不在，比如说博士毕业或者在读，不包括这位，都这个不是普通朋友，不是普通朋友，都劝我去读博，就是读博的人会劝我去读博，然后工作的人劝我去工作。
嗯，这很有意思、啊。
对，比如说邵峰，我觉得邵峰还是很好的，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他就问我，哎，怎么样？就说，但是工作的同事会跟我讲说，哎，你这个都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你没必要。
再回去，
对你这个不相当于直接耽误，
包括晋升啊，然后等等一些事情都会有影响。
是，从一个统一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无论是读书还是换工作，或者继续工作，都是取决于机会，就是说你能不能拿到一个机会来证明你自己确实能做到某些事，就是主要是看什么机会好。就是读博，相当于说我读博的话，相当于。你给你一段时间，让你能确保自己在这段时间里面做出来一些比较有名的工作，就这个其实我觉得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无论你是在公司还是去读博，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一些好的机会，能让你做出来一些也不是说厉害的事情，就是被别人认可的事情。这看这种机会到底在哪里。相对来说，你在博士期间做的工作可能更容易凸显你本身，因为博士很难找到一个很大的团队嘛，或者你发论文顶多你能证明自己的机会更多。然后可能在大厂里面你可能只能说你是某个项目的一份子，但是就是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来看。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有没有机会做出来一些受认可的东西。既然说这个能力和是这个两回事，所以还是这个主动的找一些机会。顾客你最近有没有这个打算？这个对啊，既然你们部门都在这个往外走，你为啥你也属于这种出去？
其实我也是看机会的，主要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其实我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就是
这是一个问题吗？
这肯定是一个问题。
为啥呀？
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了解过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去贸然过去，然后说我去那边生活和工作的话，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对吧？就是说我没有什么东西选了，然后我去，而且你去了那边之后，假如说真的是生活不太舒服的话，你是咬着牙然后去坚持下去的。
你也可以回来，
机会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灵活，
不至于啊，我觉得不至于啊，就再找工作呗，就跳，
是
再跳跳。
理论上是这样，
对，
对对。但是我打算还是先，比如说有机会可以先多出去看看，然后再去看有没有什么像类似的机会，然后再去转。因为虽然说我们各个地方都有新的一些工区，但是，对于职级的要求是存在的。我目前还是一个。
真的吗？给我讲讲。
二等大头兵，他们可能需要的是一等大
头，所以他们也大头兵比较受欢迎，是吧？
干活的人过去，他们更欢迎。
老板不受欢迎。
但老板基本上已经，我们老板基本上确实应该都要去base到海外了。
哦，
就是比我们稍微加一或者加二的这种，有很多都已经base到海外去了。无论是说，就是我们整体，无论是我们做研发的团队，还是说做产品团队等等的一些，都是这样的。这个也有可能是他们。
回头我还得重点考虑贵司，
嗯，
因为可选的没有那么多了。
来我们也是欢迎的，真的很欢迎，真欢迎啊！就爱他就来我们公司，恨他也要推荐他来。
所以你这个。英语这个 GRE 什么之类的
啊，但是我听一个考最近在考 GRE 的，他的理解是说，他觉得 GRE 是一个对他帮助很一个方式，就是去做英文的阅读和相关的学术写作，对他来说帮助很大，无论是说他整体的一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还是说怎么样的，说这个很有意思。那你要去读博的话，是不是需要 GRE 然后那啥？还是说你只要去发一个申请，然后有个推荐信？
不同学校不一样了，有些学校是要 GRE 的，有些学校不硬性要求。
毕竟你是留学嘛，对。这个他们读博那么简单吗？应该不会吧？
他当时在我们组实习，然后他当时有点过了申请的时间了，他好像就去年的大概这个时间点吧，还可能还要再往过了春节过。他去了那个 UCSD， 就是
圣
克鲁斯分校，然后那边一个老师就直接给他免了托福，就是他都没考托福雅思，直接
没考托福，然后就直接过去了。
对，没考托福雅思，这样也没有，直接就、
说明他是不是之前发的 paper 还比较优秀，是吗？
对，就在我们这儿发了一篇 CVPR， 就我、当时是他是拿一座嘛，那我肯定就不是一座
啊。你们这边还能让实习生拿？
只要实习生在，都是一座。我不知道，这好像是个传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般来说，实习生不是没有机会，甚至都那啥打黑工，然后都进不去吗？
不太好说呀，我不太清楚，我感觉好像传统就是这样，其他的选项就是好像大家默认都这样默认。总而言之， paper 也不是没有了，只是说没有顶会的 paper， 然后
所以赶紧他妈学英语，
这不是英语的问题，还是做的东西的问题，就是这个也就是也涉及到说是跳槽还是那个就读博嘛，这个涉及到
你看我就没有这个问题，我现在基本上完全不想，除非我想转行，不然说我感觉我读的话，而且或者是说我真的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方向，不然我应该不会产品上面
去转行也
是是的，真的转行的话，我感觉我的方向的话也不会是去做研究方面的工作，应该还是做跟产品设计和相关的一些工作更适合我一些，可能我自己的优势在这儿，不是一个做。而且这不是有 ChatGPT 吗？
哎，那你对你的
可以帮我那个，他可以帮我做很多的事情。我除非只是说需要一个学历，但我又不需要这个学历，那就算了。
你对你的技术成长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啊，我觉得还是有挺多的。我目前其实我感觉今年一年的话，我的技术都是处于一个基本上是原地踏步的一个阶段，基本上都是在做一些产品和一些需求，我自己变成了一个资源池的。这个事情让我感觉会有点难受，就是所以说我觉得我今年整体的话就是成长是没有太多的，这个点是我基本上都是在做一些脏活累活的事情，虽然说有可能在老板那边可能还是挺满意的，但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状态是，
我觉得你这个也不算是
进行一些改变。
我觉得这个你只能说是你积累了业务经验，也不能算是没有成长，只是说你积累的
对积累的经验不是在技术这一块，
对，可能是在业务这一块，
有可能。
对，那你
谢谢你给我挽尊，
不是挽尊，我真这样想，就是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方向，就是你技术可以作为自己的积累，你的业务也是一种积累，就是你可以直接跳到另外一个业务，就是对他们来说你这种人才是更符合他们的招聘需求的，因为你对他们的业务这一套东西，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积累，这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嘛，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业务积累是一种太琐碎或者是怎么样，但是
可能就尤其是我们这种干技术的一直都觉得技术的价值要比其他的价值要大很多，
对，是这样，
这可能是属于我们自己很大的一个思维误区。
对，是这样，我对这个也是我今年我想说的另外一个感悟，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大家觉得技术好像更
高
雅，
对，更高大上一点，
对，更高大上，但实际上赚钱的都是业务，
对，
实际上赚钱的都是业务，
实际上赚钱的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把抖音一打开，它上面一堆 tab， 然后让你去进商城或者是买团购，就是商业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
对，是就是。其实我觉得挣钱的东西可能都不是那么技术那么高大上的，除了好像搜广推有一些技术门槛之外，其他的我觉得都不是。
我觉得对于一个做技术的人来说，就是我又做技术，然后我做技术又能赚钱，这件事情如果能结合在一起的话，那我觉得他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那做业务不就是这样吗？你现在就是这样。
那我做的不是技术，就是我就
你只是认为你自己做的不算，
我
或者
说我
觉得技术没有很高，
很高端的技术，
嗯，对，
然后我就拿这个很高端技术赚钱，
嗯，
我感觉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那种至高境界的那种感觉，就像你去做一个什么，你就做一个开源库，然后那开源库用赚很多钱，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确实，或者是比如说像英伟达去提高 GPU 性能的那批人，或者做 PyTorch 提高这个全头学习性能的那些人，但
那种机会其实很少。
对，绝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幸运。
绝大多数人都会很纠结在这两边那个价值的一些冲突上，然后去。
是，绝大多数人都是靠业务，都是靠业务。那说白了，这就又回到我刚才说的那话题了，就是业务，你只需要填好老板就行，你是不太需要。这个也是我非常
希望2024年大伙能加油吧，
大伙能加油啊，越来越艰难了。
该读博的好好读博，该工作的好好工作，
确实
找找新该投的那个理财也多投一投。
我操，
你可以救市，你可以像老胡一样，就是。在那个低点的时候那个抄底，看好是否看好，
就是还得靠个人，是救不了
啊，个人救不了，那你为国接盘嘛，你瞎着大眼。但是我觉得更关键还是把自己生活过好，比如说你看我们虽然聊了这么久，但其实我们前面一半的篇幅都在聊自己跟生活或者旅行相关的，再怎么说的话就是工作也只是你生活，还是说你要把你自己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这点应该会更重要，你起码你先把你自己这个人上面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先猜得到一些，然后再去考虑工作上的事情。
我觉得是
再怎么样，其实我们还是以生活为主，而不是以工作为主。
对我来讲更重要是自洽，就是说你觉得要生活那就好好生活，你觉得要工作就好好工作，别工作的时候想生活，生活的时候想，
有点乱套哈。OK， 那么今年的这个年更那个节目呢，有可能就要到这里结束了啊。那我们估计啊，这期节目发出来的时候呢，应该是在过年之前。那所以说，也祝大家在这个龙年啊这个时间点，祝大家这个 龙腾虎跃啊，龙马精神，那个就是轰隆隆轰隆隆的，
开心，龙年快乐，祝所有这个龙宝宝本命年快乐。
谢谢那个，谢谢兔宝宝，传承一下你的衣钵。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今年应该还有其他的节目吧？如果大家真的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变化的话，可以再录一期，对不对？或者是职场上的变化，可以再录一期。
好，
嗯，
还有一些这个久久没有返场的嘉宾，也可以再次邀请
一下。啊，对的，对的，对的。比如说，是不是有些人已经结婚了，或者是
我操，
可以聊一聊，就是说大家的
婚后
生活。到时候再说吧，如果有机会的话肯定还是要多聊一下。
嗯，
OK，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期待和大家的之后的再见面。
好，
拜拜，
明天见，拜拜。